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周末时分，又是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宣教士们传扬福音的传奇人生。最近一段节目时间里，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由詹文亮所著《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李文斯顿将福音带到一个部落的时候，也将西方社会的文明尽可能地带给那里。通过长时间的探索，他总结出了不管怎样的部落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欢迎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3万里。
李文斯顿认为，土著最需要的训练有三方面。首先是机械技术，因为这可以使得工业的生产变得更有效率。还有就是贸易管理，这可以使他们了解如何与外人做生意。另外，公共卫生与护理也特别的重要，这能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活得更久。但是谈何容易，这三方面的训练都需要有教师。刚好有人奉献一套制糖机给李文斯顿，他先将机械操作学会，再开班授课。最后学会整个操作过程的居然是一个女人，李文斯顿就将整套机器送给了她。不久之后，李文斯顿询问她使用的状况怎么样，女人回答说，这东西好像有一颗愿意帮助人的心，越用越好用啊。李文斯顿说，很多人认为非洲土著是愚昧的人种，其实他们一点也不愚昧，他们缺乏的只是学习的动机。他们并非特别的聪明，但也并非特别的愚昧。他们不是特别的善良，但也不是特别的败坏，他们就像一般人。因此，我对他们任何的表现并不抱着热切的期待，当然也就不会陷入灰心的绝望。人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顺着上帝的引领，在他们的心田撒下那真理的种子。我很期待每一个向前的脚步都能让非洲的福祉被一点点的推进。我知道这条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危险，但是没有向前冒险，日子不会有收成。有空时，李文斯顿会给孩子和年轻人回信。他写信给友人布莱斯特的小孩说，我们经常在这里会遇到河马，它们潜伏在水里，如果它太靠近我们的独木舟，我们就会用枪对着天空射击，把它们吓走。如果河马要咬我，我就会先打它。至于狮子，我们只是偶尔听到它们吼叫那么一两声，但是却很少看到它们。只要狮子不来惹我们，我们就不会去搭理它们。 他还写信给一位刚结婚的年轻人，说结婚就像夫妻一起去参加一场长途的探险，会遇到弯弯曲曲的河流，会走过高高低低的道路，但是你与妻子一生要保持直接坦白的关系，不容有任何的弯曲与高低存在在你们当中，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到天涯海角去探险。他还写信给另外一位年轻人说，我又回到了基布拉贝撒湍流，经过几次的尝试，我仍然没办法越过这湍流的河道。我在水边看着这湍流，体会着我们遭遇的重大困难，这可以不断地提供给我们新的角度去学习。他还写信给伦敦宣道会，论到前来非洲内陆的年轻宣教士应该具备的条件，他说，第一，这种人需要非常的独立，不是处处都要人帮忙才能够生存。第二，这人要能主动地向人学习，并且处处能够学习。第三，无论他学了多少东西，他传福音的目标不能够变。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是一位勤劳的人，否则一切都将沦为空谈。另外，他最好是一个勇敢又好走动的人，因为越有胆量的人越不会死，越会走动的人越不会生病，在生病的时候，越有刚强的心智与尝试走动的人则越容易康复。不过胆量并非鲁莽，胆量是深思后的行动，鲁莽是冲动的表现。1860年6月6日，李文斯顿决定走回非洲内陆。在羚羊地跟随他出来的114个马可洛洛族的土著，一个病死在途中，一个被狮子吃掉。向导希克威布在奎利马喝醉酒掉到海中淹死了，六个被彭家族吃掉，30个在 TT 死于天花，剩余的75个人当中只有60人表示要跟李文斯顿回去，而其他人则认为在 TT 的生活就比较舒适。同行的还有科克和查理·李文斯顿。出发前，李文斯顿打开圣经念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李文斯顿最喜欢的圣经经节之一。当年探险队出发时，这些马可洛洛人每人只带一些轻便的行李，一天至少可以步行10公里路。5年之后，每个人都带了许多的行李，有人还带着妻小，为此李文斯顿一天只走5公里。但是才出发的头几天，土著就怨声四起，有的抱怨腿脚酸软，有的抱怨睡得不好，而有的还抱怨路途遥遥。更有甚者，其中几个要李文斯顿保证回去后他们可以担任不同村落里的村长，或大酋长塞契雷都身边的长老。李文斯顿听得出来这些抱怨的弦外之音，他坚定地对他们说，凡是惧怕的可以回去，凡是思念刚刚离开的 TT 也可以回去。60个跟随的马可洛洛人立刻离开大半，只剩下25个。李文斯顿写道，富有者的悲哀是惧怕贫穷。人数虽少，行动起来却更有效率。探险队快速地前进，沿途的每个部落都欢迎着李文斯顿，热情地款待着探险队员。李文斯顿的英名早已经传遍了东非洲，这些部落间流传着有关李文斯顿的一首歌，歌词说，他是哪一族的人， 他是来自爱的族类，他是我们的朋友。8月8日，李文斯顿和探险队回到了羚羊地，当地的人奔跑狂欢着跑来迎接他们。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李文斯顿却发现大酋长塞奇雷都却不在人群中。在羚羊地外的一个茅屋里，李文斯顿找到了大酋长塞奇雷都。原来他全身长满了斑疮，土著医生认为他得了大麻风，为了怕传染给族人，将他搬迁到村庄之外。生病的大酋长意志消沉，李文斯顿检查了他的身体后认为这不是大麻风，而是非常严重的湿疹。于是李文斯顿用硫酸锌制的乳霜擦拭他的身体，比较严重的地方则会涂抹硝酸银药水，每天勤更换衣服，定期更换毯子，每天早晨起来还喂他奎宁、苏打粉与生姜水。不久，大酋长的身体就逐渐地康复了。在这期间，李文斯顿也训练大酋长的妻子帮助他护理。
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也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离，愿你的脸光照我恩典永不息。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带着马可洛洛人，李文斯顿和探险队回到了非洲内陆。然而和他一起回来的是真正经历过艰难险阻得以存活下来的。这期间有的探险队员死了，有的留在了他们以为的舒适地带，有的则要挟李文斯顿要做个什么村官而被迫分道扬镳的。回到羚羊地，那里的土著比任何一个地方的土著都跟李文斯顿有着更深厚的感情。然而欢迎的队伍里独独不见了大酋长塞切雷都，他去了哪里呢？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从日出到日落，我心追随你，从这日到那日，我心赞美你，昼思夜想你，宝贝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深深扎根在心底。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每时每刻我愿亲近着你，平静安稳中我要时时的离，愿你的脸光照我。